准备开始了哈，奉主之圣名，来回应教的弟兄有关于《撒母耳记上》五到七章这段的内容。我提几点哈。昨天我们谈到说，五章里面它经文很特别的强调一点，要用一个词句叫做亚威的手。亚威的手是连续的从五章一直到六章，整个耶柜还在非利人的手中的时候，那他用了这个字用了七次，亚威的手。第一次谈到是亚威的手是重重的加在亚述都人，那重重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压，是有重量的放在上面，它是一个动词，表达是一种很沉重的压在非利人的身上。那第二次是从第七节谈到是他的手是重重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第二字这个重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苛刻的严厉的，它的意思虽然是跟那个第一次出现那个重重的那个重压又是不一样，不过他们的意思是可以等同的。所以不论是亚威的手是重压或是亚威的手他是苛刻的来严厉的来对待非利士人，那都是来表达神如何去刑罚非利士人他们对于神的耶柜的一种轻忽。第三次是谈到在第十一节，那里也是谈到神的手是重压在你的身上。那十四里谈到连续谈到三次，都表达神今天对非利士人对如何去看待他的约柜。刚才说家的弟兄有谈到说，非利士人是把约柜等同像是一个偶像一样来对待他，所以他们会把它放在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去。家的弟兄有我们谈到说大滚他是一个丰收的神明，那有古代的人有人认为他以为他是一个鱼的神，那实际上他们后来在历史的考究里面知道他们是一个丰收的神明。这种丰收的神明他等同是这个迦南人他们所拜的那一个巴利，你巴利神也是一个丰收的神明。在第七章的时候谈到以色列人他们也把这个巴利的神巴利神也把它除掉，就在七章的第四节那里有谈到他们除掉了巴利神明。所以不论是大捆或是巴利都是一个丰收的神明，而他们把亚威也等同像一个是能够赐福给他们的神明一样，他们把它放在他们的庙中。那我们刚才谈到家里弟兄谈到第六章的时候，摩士麦的人欢欢喜喜的迎接到这个耶柜的时候，他们也认为开始以为是耶柜是能够带给他们祝福的，所以他们欢欢喜喜的献祭，然后在那边很高兴的来庆，如同是庆丰收一样，因为他们的季节就是刚好就在收这个麦子的时候，那说麦的时候就是表达他们是丰收的。所以不论是非利士人把约柜当作是丰收的记号像偶像一样来拜他，认为有这个约柜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摩士麦人也是跟非利士人患的是同样的问题，不光是在献祭的条例上他们不遵守如何来敬拜亚威真神的一个条例，虽然他们是利未人他们应该知道律法，他们没有照到律法来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约柜像偶像一样的来朝拜，认为是可以得到这个约柜所赐给他们的福分，结果他们所承受的是跟非利士人一样， 神就大大的击杀他们，就如同是神的手是重重的压在他们的身上。那个击杀那个词在第五章的时候也同样有出现在这个啊，神对于腓力斯人的一个啊击打，用词都是一样的。所以神如何击打这个腓力斯人，神也今天也是一样击打在博士麦人，都是同一个原则。就第五章来看的话，五章神来刑罚腓力斯人。如果详细来看希伯来文每一个用词的一个出现，它实际上是都是来谈到按照摩西五经所记载，有关于当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遵守亚伯的律法典章的时候，神的手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来刑罚他们。本来的刑罚就用很多的词句，就像如这里所说的第五章的六节，他谈到是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就言论上来讲，他谈到的是那个败坏，原来的意思是说，是使他们遭受荒凉。当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的地，神应许他们在那里有像牛奶与蜜一样的这样一个土地，是丰收的。但是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典章，他们去敬拜其他的神明，神的时候就要重重的刑罚他们，使他们的地成为荒凉。地成为荒凉是第一个地步，第一个步骤。如果他们还不知悔改的话，神会渐渐的加重他的刑罚，甚至到最后神会用七倍的刑罚来临到他们的身上。七在这个地方，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发现到神的手是七次，痔疮这个字也是七次。痔疮这个字在生命记里面特别谈到，这是个是神特别对于以色列人违背律法的时候，他们在皮肤上他们会生疮，而这个疮神是生在这个腋下或是这个肛门，那这个是成为一种皮肤病。我们知道旧律法利未记里面特别谈到有关于皮肤病，最明显的一个是大麻风。那其实皮肤病不是只有大麻风，大麻风里面还有谈到疮，就是那个毒疮。所以这里谈到痔疮、毒疮或是大麻风，都是一个违背神律法典章而成为神刑罚的一个记号。所以生疮讲了七次，神的手讲了七次，就如同是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违背神律法，神七次的加倍的来刑罚给他们一样。所以这很明显的，非利士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怎么可以承受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按着律法而承受的罪责呢？这样我们就律法的角度，律法很明显的谈到，如果这些外邦人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他们要按照律法来行，来守节，不论是安息日，不论是节期，他们都要按照律法的角度来跟以色列人一样来遵守。同样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要向以色列人来守律法的那个规定一样，有关于买卖，有关于杀人，有关于淫乱的罪的评判，有关于对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他们都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既然外邦人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是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来遵守，而且如果他们遵守了律法，也说他们也可以跟以色列一样同样得到同样的福分。如果福分是一样的，那刑罚岂不可以一样吗？所以这里从第五章到第六章， 他实际上来跟我们谈到神的律法，他的祝福跟他的刑罚，不论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同一个利率，同一个原则，没有改变。今天对我们已经福音得到福音的这些外邦人来讲，这个原则在旧约就已经说了，不是新约才说。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老早就跟我们谈到，外邦人是要跟以色列人同样的遵守神的律法，同样按照神的律法来承受恩典或是刑罚。所以从第5章跟六章，我们在这里来看到这一点，神的话是坚定不改变，坚持不改变。今天神的话确实已经临到非利士人的身上，而非利士人是一个，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重视商业行为的，他们是透过经商而发达的，他们的农业只是他们的附属。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台湾其实也是如此，甚至以后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全球主要的这一些国家也都是如此，农业都是一种附带，而商业才是它的最主要，他们对繁荣的一个依据。他们把商业当作是丰收之神，所以虽然他们拜的是大滚，像这个丰收的神明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透过商业来得到祝福的。那跟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代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对于亚威的约柜，我们把它看作像是非利士人把它看作像是一个偶像神明一样的来尊重他的话，那我们承受的刑罚我们一定也跟非利士人是一样的。我们在上一次的谈到以色列人把约柜当作是一个神同在的记号，就如同今天的人把神所赏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一样，把它看作是神赐福的记号。而只要恩典不要这位神，只看重神的祝福而没有看重神所期望的一切的公义、圣别和信实，那人实际上就只能够最后看来好像是有祝福，实际上是带来的是大大的闲话。今天如果在这个高举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所行的这一切的恩典，而没有看重神今天所要的在按着律法所行的，我们的行为是正直的，我们的行为是圣别的，我们的行为是按照神的信实的，那我们今天所蒙的福对我们来讲那不是福。很多人会高举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从罪的这样的一种咒诅的里面脱离出来。耶稣基督的福分确实是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得到福的人不把这个福好好的来看待它，得福的目的不是只为我们得福，得福的目的是为的神也能够透过我们来得到荣耀。就像刚才这的弟兄所谈到的，确实今天最终的目的就在于亚威要得到荣耀。亚威如果没有得到荣耀，那亚威是的福对我们来讲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它反而是成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迷惑。那我们来看第六章，这里谈到他们说他们硬的心是跟埃及人和法老人一样的那样的刚硬。这里会去提到法老跟埃及人的刚硬，好像非利士人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他们当初如何从埃及的这样的一种为奴之家得到释放，他们也知道好像神确实是与以色列人同在而 降灾给这一些欺压他们的人。那非利士人知道神的恩是跟以色列同在的，但是这里这些啊非利士的首领特别提到了这句话。实际上提到这句话，我们要用另一个角度来思想，又不是表示说非利士人好像他们就是知道敬拜神，其实是作者故意用以色列的律法的角度，他重新回顾到神当初是如何与他们同在。那对于那个刚硬的外邦人，神就会大大的显化于他们。他是透过这样的语，这样的语词来教导我们今天读的人，其实读撒母耳记的人，最主要的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不是对外邦人说的，而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重新能够得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来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按我们也可以成为像属灵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来重新读这样的话语。如果我们按这个角度来读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非利士人所说的这一些的话语，其实都按照律法的角度，他们需要把这个啊赔罪的礼物，赔罪的礼物这个词原来就是赎愆祭啊，赎罪祭的那个赎愆祭，那个词是一样的。同样的，刚才加里弟兄谈到说，那两只未曾负轭的母牛，这个是按照律法书所讲的，如果人干犯了亚威而成为不洁的，那他要需要除掉这个不洁的时候，或是除掉那个无辜的流的血，那他们就需要这个母牛的献祭。所以这里都在谈到以色非利士人等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沾染了污秽了，他们把亚威的耶和华随意的放置，就等同是对亚威的一种污秽的行为，所以神的手就会击打他们，那是理所当然。同样我们可以对看这个博斯麦，博斯麦人会成为亚威把他们击打，加提弟兄有说了，确实他们对待亚威的耶和华，他们不是把它当作是圣洁的，所以他们才说这位亚威神是圣洁的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沾染了污秽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在圣洁的神的面前能够侍立得住。所以非利士人跟博斯麦都是因为沾染了污秽了，他们对于神的柜子他们污秽了他，所以不能够成为圣洁的，就被击垮。这种击打确实是一步又一步的加大。在第五章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的击打只是说让他们生之伤，那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惊惶而死的，所以很多的人他们只是生之伤皮肤变，这是最主要的。那还有另外就是他们田间里面有老鼠，表示有鼠疫，那表示有鼠疫跟有痔疮，那都是一种皮肤病。但是这里他不讲皮肤病了，他讲更深的一个是直接的击打，杀了七十个人，表示这七十个人是有数目可数的，是很清楚的明白神要用杀法来对待他们，不再只是一个第一步所说的这个只有啊皮肤病，就照我们看到的《申命记》第28章，或是34、30章，或是《利未记》26章，那里都有谈到神的显化是一步加一步的，皮肤病只是一个最开始的最简单的一种击打，而到最后是神直接击杀，甚至到最后是把他们灭国。所以击杀他这个被神击杀是按在神刑法的 只是在第二层面而已。那最终的就是神让他们整个被掳了，国家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跟波斯麦人他们对耶柜的所承受的刑罚是有分别的，而对于以色列人，特别是第十五节里面谈到他们是立位的，表示他们明知故犯，所以他们所设的刑罚是更重的。另外我来回应第七章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转回的事情，从第二节到第六节他们宗教的复兴的问题，他的用的词句，就和本里面的翻译，我们在第二节里面有谈到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亚威，即使倾向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哀悼哭泣的意思，也就是他们在亚威的后面哀悼，他们为他们自己的罪悔改了，所以这个字原来是他们真正是悔改的意思。因为哀悼这个字在律法书里面所出现的也是同样，当以色列人如果知道他们犯了错，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哀悼求神原谅，所用的词就是这个词。所以这个字翻作倾向是比较不好，他真的意思是表达他们真实的是悔改了，他们在神面前哀求了。同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撒母耳跟他们说了这句话，他们说你们都一心归向亚威，那你就应该要做了三件事情，就希伯来文里面他用了三个命令的动词，这三个命令动词，第一个命令动词就是除掉，就是要把外邦的神跟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第一个动作，也就是对于外邦神明的除掉。外邦神明跟亚斯他录在第四节的时候，他把它转作是巴利跟亚斯他录。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巴利是丰收了的神，亚斯他录在当时的迦南人是一个生殖的神明，他是巴利的女神的妻子，也是他说让女人的生产能够顺利多产的一个神明，也是一个非常淫乱的神明，很多人在拜他的时候就在他庙中行淫乱的事情。所以这个神明跟巴利这两个人等同，一个是丰饶的神，一个是巴生殖的神，他所代表的就是土地的肥沃和人的生产力，人的生殖力的一种增加。所以这两个神明就当时农业社会里面就代表是一切的福分的来源。那今天对我们来讲，确实我们要了解，我们虽然常常说我们的福分是从神那里来的，但实际上往往我们所追求的，在今世里面的追求，我们常常会犯的跟他们是一样的毛病。我们会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才智，把我们的上级，把我们的公司当作是像巴利像亚斯他录一样，尽心尽力尽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而来得到一些回报，而对于我们神我们却偶尔行之来敬拜他。在这里撒母耳是说你要一心的归向，也就是你要专心的，你要全心的来归向他，把那一些偶像把它除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是专心归向亚威的，专心原来这个字原来是说是坚定你们的心，也可以说这个字原来坚定它是一个筹备顽固的意思。筹备顽固这个字以后在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它翻译成为一个预备的，预备把它预备好了。所以它这个字 在新约的角度是说，当神差派的约翰来到以色列中间的时候，他是来为神预备他的子民。那个预备就是这个礼仪的所谓的专心，也就是所谓的筹备完固的意思。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应该要预备好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心思意念都预备好，都要把它坚定的来向着这位亚威神。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要这样做，不是只有在旧新约的时候约翰是这样做，在新约的时候已经讲了，神也是将以色列这样来传达，你们应该预备好你们的心，单单的来侍奉他。这是第三个字，单单的侍奉他。所以偶像的除掉，人心的一个预备，那最后就是我们要去侍奉。至于侍奉如何去侍奉呢？他下面就开始来跟我们描写的，从第五节以下，这里谈到他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他就谈到他们是祷告的，他们在亚威的面前进行祷告，而且有特别有谈到是这个撒母耳是我为你们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实际上也可以等同是第十节撒母耳在献燔祭。九节十节撒母耳的献祭等同是撒母耳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祷告跟献祭是二一的，所以有先知的一个代祷，还有他们自己的进食，还有一点在第六节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亚威的面前。这个字打水浇在亚威的面前这个词，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第十四节跟二十三章十六节都有同样的出现打水的事情。即使打水这个字，打水的意思，而把水泼在这个亚威的面前，就等同是泼在水面上、地面上。它是来表达是一种我们是像死一样的，给你来干受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是一种透过外面的行为、外面的一个记号动作，来表达他们内在里面的那个心智。所以打水浇在亚威的面前，表达他们干受神的循环。他们是像死一样的承受了神的刑罚，所以今天他们已经表达他们的这样的心智之后，他们就用进食，因为他们的像死一样的表示他们非常的难受，所以因着这样的难受，他们就会进入到他们进食祷告，而且宣告说我们是得罪的亚威了。所以在整个第二节到第六节，实际上从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从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看到，都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新约的福音实际上就是这里所谈到的，与撒母耳如何吩咐以色列人，以及一些人如何去表达他们是要悔改来得到神救恩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从这中间，我们实际上也再次的思考，确实神的话确实是信实的，他当初如何把福音传给了以色列人，也传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以色列人透过亚威的手来得到拯救，今天我们也同样得到亚威的手的拯救。第七章里面特别有谈到非利士人的手，连续讲了三次，他特别很强调的在第三节、第八节还有第十四节里面有谈到非利士人的手。我们说第五章跟六章讲了七次亚威的手，而这里特别有强调是非利士人有三次的手，他们的手是来压制的，是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这里呢是单单提到一次亚威的手，在第十三节，亚威的手是攻击非利士人的。前面是亚威的手七次刑罚在非利士人的身上，这里只讲一次， 亚伯的手攻击非利士人，就来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是成为一种反差的对比，很明显的，他故意的做透过这样的相同的词句来对比，像我们读经文的人，我们能够再次的确信，只要我们真的愿意转向于亚伯以及的律法典章，并且有实际的行动来行出来的人，亚伯的手是会与我们同在的，他的手是从刑罚转为祝福，转为拯救，转为保守我们的。而对于那撒旦那仇敌，神的手就由这个刑罚来攻击这个他的仇敌，而神的手也必然会得胜的。我们因此这样来感谢我们的神，荣耀归在他的面前，阿门。